接下来，让我们来攻读主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若使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谢谢主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应该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请大家翻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刚大家才读过第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我来从第二十节读起。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呢、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呢，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耶稣责备了这些城市之后，接着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这样说，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因为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来就可以得安息。我们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今天在我们会场，在我们心里运行，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意思，更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卸下身上的重担，得到主耶稣所应许的安息。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如何使生活轻省啊，很明显的就是根据刚刚那段圣经啊，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一开始给大家看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出自于《天路历程》这本书的插图。《天路历程》一开始就是描写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走天路遇到许多的困难，最后走到了十字架面前才卸下了身上的重担。 那这个图画很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耶稣给的应许就是给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当我们刚刚开始认识耶稣，刚刚开始走天路的时候，你或许觉得身上有许多的重担，但是感谢主，我们到主的面前可以放下这些重担。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只是过路客。过路客走路的人要轻装简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耶稣的话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卸下重担，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这新闻非常的有趣哈。这个新闻是这样子说，说经济萧条，我们现在不是全球经济萧条，说经济萧条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哈。说经济萧条可以增加寿命，这所根据的是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他们的一个研究报告，就不久之前，就是2009年9月28号登在这个期刊哈 Proceedings of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他根据这份报告说，目前的经济萧条可能使你的寿命增加。他们有研究美国第一次的经济大萧条，说第一次的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人的寿命增加了6.2年，从1929年的57.1岁，那1929年就是经济大萧条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33年变成是63.3岁，所以第一次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人的寿命增加了6.2岁。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那个时候，美国有6个最大的死亡原因。这6个死亡原因，第一项是心脏病与肾病，心脏病跟肾脏病合在一起算第一项。第二项是炎症 cancer， 第三项是这个感冒，第四项是肺炎，第五项是肺结核，第六项是自杀。他说，除了第六项之外，前面那5项都明显的下降，在这个经济萧条时间，只有自杀的人数增加。那他们就想要解释，说为什么经济萧条反而会使寿命增加呢？那个研究员的一个建议说，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这个 stress 有关系。 stress 就是压力，就是你身上的重担。说经济萧条使生活的步调放慢，使每个人的 stress 无形之中降低了许多。说压力大的时候，人的睡眠会减少，不良的习惯会增加。有些人他压力一大了，他就抽烟喝酒，或者吃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对身体健康不好的东西，身体的抵抗力就减少，寿命也因此而减少。那弟兄姐妹最新的科学研究跟几千年前耶稣所讲的真理根本就是一致的。人的发现总是比较慢一点，神的真理早就告诉我们，平安跟喜乐是最有福的。所以耶稣他的应许是说，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得到这个平安，得到这个喜乐，你的 stress 减低。所以就算只是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放下心里的重担，得到安息，是最好的养生之道。那我们来看一看可以放下哪些担子，因为耶稣他有话说，说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明显的是要我们放下一些心里的担子，生活上的担子。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前面那10章，我们前面已经看了10章耶稣的教导，还有耶稣在这里第11章所说的话，我们选几样最明显的担子来看耶稣要我们放下什么。我觉得最明显的第一个担子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特别提出主的心里是柔和谦卑，我们就想到说这个柔和谦卑跟放下担子应该有直接的关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第一个累人的担子是骄傲的重担。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放下骄傲的担子。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中间有两福，有一福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虚心跟温柔的反面都是骄傲，一旦把骄傲的重担放下之后，心中会觉得非常的轻省，非常的有安息。那弟兄姐妹，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他来到人间，但是他却柔和又谦卑。耶稣可以把神的荣耀放下来，然后在我们中间做人，柔和又谦卑。骄傲常常使人会感到很疲累，谦卑使人得到安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都想要出人头地，稍微我们有点成就就会感到骄傲。可是骄傲久的话，常常让自己还有让旁边的人觉得很累。但是我们为了维持这个骄傲感，我们常常要跟人家来比一比。所以如果到一个比来比去的地方，其实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子，不管是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社会上，在你亲人当中，在左邻右舍，大家无形之中总是在比一比，比来比去。在这个会比的地方，人住久了会累的。可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大家都放下这种虚荣心，都放下这种伪装，然后就是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很亲切的彼此交往，就觉得很轻松，就觉得很 easy， 就觉得不累，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 Santa Monica 吹来一阵清凉的海风，很 fresh， 然后就觉得我喜欢到这种地方去。那在教会里面，特别我们这间教会吧，大家常常就是放下这个担子，然后到教会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很 easy， 都很轻松，彼此接纳。如果你要真的去追问的话，每个人都很有成就，但是到了弟兄姐妹当中，把这些担子放下了，就有一种轻松感，一种令人心里面喜悦的感，一种清凉的感觉。放下骄傲的担子，使人心里面觉得轻省。有一个故事，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黑人教育家，他叫 Booker Washington。 就在1980年到1990年初期的时候，这个人为黑人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的工作在美国历史上他这个人蛮有名的。他那个时候在阿拉巴马就开了一个黑人的教师学院，他自己是这个院长。那有一天他就是在这个阿拉巴马这个有钱人的区域在那里散步散步的时候，就有一个白人的女子白人的妇女就在他家里门口门前就看到这个黑人从那边走过去，就把他叫住说那个你过来，我这里有些木材你要不要赚几块钱呢，帮我这劈这些柴然后这个 Booker Washington 这个有名的教育学家，这个 professor， 他听了之后就说好啊，他就脱了外衣，卷起袖子，拿起斧头，在他前院就劈这个柴，劈了半天，把柴火都劈好了，然后一堆一堆的抱到他家里去，放在他的 fireplace 旁边，然后很有礼貌的接受那几块钱的奖赏，然后就离开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他，有一个小女孩后来告诉那家的女主人说，你知道刚刚那个人是谁吗？他是 Professor Washington， 他是什么什么他听了原来他是那个学院的院长。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妇人非常 embarrassed， 到这个学院去拜访这个Booker Washington， 然后再三的道歉说对不起，我那天真是冒犯你 不晓得你就是 Professor Washington， 我居然叫你做这种事情。那这个 Washington 就他这个人很谦卑，他说我有时候就喜欢做一些体力的工作，而且能够替一个朋友服务也是我很高兴的事情。那讲到这个人，他不骄傲。如果说我跟你是一个教授，哪个学院的院长，中间有人把我们当作是小工，叫我们去劈柴火，我们可能心里觉得很大的冒犯，我要亮出我的身份来让他知道我是谁。可是这一个 Washington 他就是居然去做这种事情。那他是一个谦卑的基督徒。穆安德烈这位一个多世纪前的老牧师讲到谦卑他是一个灵命很深的人，他说谦卑的人不嫉妒别人，如果是看到别人很蒙福，他会为那个人感谢神。谦卑的人如果看到别人得到称赞，可是大家却把他给忘了，他也没有关系。谦卑的人有基督的灵在他的心中，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荣耀。一个人如果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会对人有爱心，有恩慈，柔和而谦卑。第一个重担，我们卸下骄傲的担子，得到这个安息，从谦卑而来的安息。第二个担子是卸下忧虑的重担。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要卸下你心中忧虑的重担。我选了中间的几节，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的生命多过吃跟喝，比吃跟喝更多，不止这些。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这个身体会思考会说话，神造的身体不只是穿什么衣服而已，远远超过它。所以不必担心这些吃的喝的穿的，你生活所需要的天父会看顾你，会供应你。耶稣还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总是为明天忧虑，明天会怎么样，事情会不会顺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告诉我们说，在天父的眼中你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天父顾念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更加的是顾念你。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计划好过你的计划。如果事情的发展不是像你所期望的那样，那个时候要信靠神。你说神是不是把我忘了？神是不是不听我的祷告？神是不是不顾念我？我说我要信靠他，信靠他，为什么我所求的东西没有求到呢？那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感谢神，要信靠他。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很好，《神的路》330首，第一节说：“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炼常把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金晶，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更加坚固地相信神，神会供应的，到时候一定有更好的。那神是看到我整个的人生，我所看到所想的现在的就是我要这个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往回看一看，我这一生少吃少穿少喝过吗？神什么时候不顾我了？我今天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有许多需要感谢神的地方呢？神既然过去这样顾念我，将来他必定也是要顾念我，所以不要忧虑。有人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忧虑是什么？忧虑就是用明天的乌云来遮蔽今天的太阳。今天本来可以好好过日子的，但是你就拼命在那边忧虑忧虑哈，然后就今天就过得很愁苦。所以不要忧虑。”卸下忧虑的重担，第三样重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卸下伤痛的重担。 耶稣的教导，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耶稣又说自己来到世界上是做个医生，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我们很多人因为过去受过一些伤害，我想没有一个人说他这一辈子不受伤害的。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还有对往事有些悔恨，或者对某些人一直不解怨，一直很怨恨他，那这些就成为心里面的重担。可是圣经教导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特别讲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这里也提出另外一个研究报告，每次看到这些报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世俗的这些报告，他们研究出来就不知不觉都合圣经的道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圣经的教导的话，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这是 Duke University， 它有个报告，我不晓得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但是这个报告的内容我跟大家说一下。他这个研究的主题是说怎么样可以使人心里得到平安，这个 peace of mind。 他们就研究出几个因素，说这些因素如果你去做的话，可以帮助你心中有平安。那前面这几个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主题说卸下伤痛的重担就很有关系。他第一个他说除去怀疑跟怨恨，说心里面如果有些怨恨，有些不满，对哪些人啦，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啦，有那些怀疑，有那些怨恨，有那些不满，说这些常常是造成一个人心里面不快乐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尽量的把这些除掉。那第二个他说不要活在过去，这些往事的伤痛去掉。然后过去人都会犯过错误，会有失败，如果一直念念不忘的话，会导致你精神有沮丧。好，第三，不要浪费时间精力在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上。那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改变，说这怎么变成这样子，我原来希望他是怎么说，我原来他希望他给我一个十分的，现在居然我得到的是五分，我原来希望事情很好的，为什么现在事情变得是这样子。如果要使内心平安，就是早点接受现况，面对它，不要逃避。他们美国人说把那个又酸又苦的柠檬变成好喝的柠檬汁，虽然是不好，这手牌不好，但是你尽量的把它打好。第四样说与外界保持接触，最怕的就是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退缩起来，躲在那里不出来，所以要跟外界保持接触，不要退缩，不要隐藏，要活动，要保持接触。以前跟大家说过，我们家那里有个美国老太太，她先生不在了，老太太每天就看到她在我们那个 neighborhood 走路，她常常找一个人陪她一起走，她天天走几次，我早上也看到她，下午也看到她，有时候晚上我跟师母散步的时候还是遇到他，他就在那里天天在那里走，然后碰到邻居的话就停下来跟人家说说话聊聊天，他就一个人过得很健康，不但说是散步，身体健康，他常常就跟外界接触，跟邻居讲话，他就保持身体心灵状态都很健康，所以要跟外界保持接触。那这个报告的第五点说是避免自怜的情绪，如果遇到人家对不起你了，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你不要做林黛玉，老是在那里自爱自怨自怜，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幸的事情，你会遇到，我也会遇到，所以不要停留在那里。第六项他说实践固有的道德，这个时候反而要做一些比较 solid 的东西，好比说去爱别人，怜悯别人，对人对事情忠诚 loyalty， 做这个时候会使你心里面感到自己有价值有贡献。第七样，避免过分的要求自己，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放下那个 骄傲的重担，不要老是跟别人比，不要追求名利，要求自己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要相信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你要找到一个比你更大的来相信他。那很明显的，世界上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神。当一个人信主信神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得到内心的平安。那这些报告告诉我们说，放下这些心里面过去的往事的这些重担，这些伤痛的重担。第七个是卸下这个价值感的重担。那耶稣的教导，耶稣看到一个叫做马太的人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就跟从了耶稣。那耶稣他也这边说，一个人做福音的使者出去去传福音，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基督徒的价值感是建立在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因为耶稣有价值，所以我也有价值，因为我跟从他，因为我服侍他。那主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本身，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耶稣叫我们跟从他，而且还给我们一个荣誉，叫我们可以代表他。所以接待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接待主。那弟兄姐妹遇到这种时候啊，我们去跟从主，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去服侍主，你越服侍主，在神的眼中你越有价值。相反的，我们追求世人所追求那些东西，就算很多的荣誉我们贴在身上，我很有钱，我又住在很好的地区等等等等，但是那些不能够使我们真的有价值。有价值是你去跟从主，去侍奉他。好，最后一个重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罪的重担。在我们过去所看的那十章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说过，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又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罪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担子，而人都有行善的意愿，但是缺少行善的能力，有去恶的意愿，但是缺少去恶的能力，而且常常因此感到痛苦。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感谢耶稣基督，靠着他就能够脱离了。那耶稣来到人间，目的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新的能力，过新的生活。所以你靠主信主的话，这个最大的担子这个罪的担子我们就可以卸掉了。诗篇里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人便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Margarita Lasky， 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人文主义学家，1988年死了。有一次他在电视访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他说出心里的一句话，他说，我最羡慕你们基督徒的是有人赦免你们，可是从来没有人赦免我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最羡慕基督徒的是有人赦免你们，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虽然他这么有学问，他说可是没有人赦免我。罪的重担，你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得到赦免，有个新的开始。耶稣说，到他面前的人可以卸下重担，得到安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段圣经，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了很多，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三十节开始，在整个的一章讲一个主题，就是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施浸约翰。 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九节，这很长的一个段落，讲的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就是讲施浸约翰。我把第二、第三节读一下就好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约翰啊，那个时候他是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但是他对耶稣就起了怀疑，他派他自己的人去问说：“是你吗？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待别人？”大家记得在之前，这个约翰为耶稣做过见证，啊，说那个在我之后来的那个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浸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是耶稣就是那一个，他为耶稣做过见证。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怀疑了，到底是不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别人？那约翰他所代表的是第一个反应，就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好像信又好像不信，好像很确定但是又好像不确定，也见过耶稣，也听过他讲道，也见过他行神迹，就一下子他很确定啊，他是救主，我应该信他，一下子他又怀疑说到底是不是他。那在我们当中也是有这样子，就是犹豫不决，也愿意亲近耶稣，也愿意听耶稣的教导，但是又有点犹豫不决，我是不是应该信他，我是应该很肯定的跟随他，还是说我应该要等别人，我应该去找别的。那第一个反应是犹豫不决的反应。这一段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哈，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做这些解释，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的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句话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约翰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旧约的先知到约翰为止啊，而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哈，以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做的事情来说，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大的。约翰做什么事呢？他做弥赛亚的先锋，做为耶稣基督铺路的，是把耶稣基督介绍来到人间，一个开路者。说从一个人能够所做的事情来说，没有一个人比施浸约翰更大的。但是这个旧的时代结束之后，来的这个天国恩典的时代里面，每一个人哈，都超过约翰，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其他的意思的话，我们查经的时候可以谈，但是今天不是重点。要跟大家看的是第二个反应，是在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讲的是加利利诸城的反应，特别指名道姓提到三个城的名字，就是哥拉逊、伯塞大跟加百农这三个城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哥拉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这三个城市的反应就是不信。虽然耶稣在他们当中行过神迹，虽然耶稣在他们当中传过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啊。圣经所说的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于是耶稣就责备他们。这是第二种反应，就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不信，他们没有跨出那一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没有因此而得救。在这句话之前，耶稣讲了一句很传神的比喻，他比喻那些对他没有反应的人，他这样子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不管是喜乐的或是悲伤的，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没有反应。那这是第二种人，就是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不愿意信主的人，不管耶稣做到什么程度，但他们终究不信。这是第二种反应。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后告诉我们有第三种反应，就是二十五节耶稣他就说另外一本福音说耶稣他突然就喜乐起来， 然后就感谢神说，父啊，天地的主，哈，第二十五节，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通达人，一种是婴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聪明通达人，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你们都是聪明的人，都是通达的人。这聪明通达人讲的是在人间的聪明跟通达，很有智慧，很有学问，聪明通达人。但是像婴孩就显出来，这婴孩是在神面前做婴孩，就表示说即使你很有学问，即使你非常的聪明通达，很有知识，但是来到神面前就好像是一个小 baby 那样，很单纯，很有信心，我就是相信，我信主。讲的是像婴孩那样子有一个单纯的信心。那神他美好的恩典事情都是像婴孩就显露出来。那耶稣后来说的那句话常常让我在那里想，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神定的旨意，那些在他面前像婴孩的人，哎，就看出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他好像特别的蒙福，他在主里面非常的喜乐，又有平安，神也很祝福他的生活啊，他未必是最有钱的人，或事业最发达的，或者是书读的最多的，但是他就是特别的蒙福，因为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婴孩。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些事情这些真理向他显出来，而这些祝福也临到这些人的身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第三个反应，就是信耶稣，以信心接受耶稣。所以这马太福音第三章就是让我们看到有三种反应。第一是施浸约翰的犹豫不决，第二是加利利诸城的不信，第三是像婴孩那样子的，他们就接受就相信了。在那个天路历程里面，后来那个人他背着担子走，走得很辛苦，最后他走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那个重担就脱落了。那主耶稣跟我们有同样的呼召，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这些重担可以脱落。那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使生活更加轻省呢？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是把这些重担都卸下来，第二是能够换得耶稣基督的安息，也就是像婴孩那样子来相信他，来接受他。那第三就是听信福音。请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耶稣做的一件事。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在前面第九章有更多的解释耶稣他怎么样传道教训人。请看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传道的时候是在宣讲天国的福音。怎么样使生活轻省？弟兄姐妹，第三就是听信福音。耶稣讲的福音圣经里面有记载，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要是罪蒙赦免的福音，说人只要悔改神就赦免他。但是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福音，所以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而耶稣一旦钉了十字架之后，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就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自己神的儿子，圣洁无瑕的羔羊，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你跟替我付出了这罪的代价。那这个是福音的中心。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四个重点，我们很快的把这四个重点了解一下。 福音的第一个重点是说到神与你的关系，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爱你，用圣经的话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在一念之间啊，只要信主耶稣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有在解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借着耶稣显明神对我们的爱。那弟兄姐妹，福音的出发点，第一点就是神对你是有感情的，神是爱你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就是只是会惩罚人的一个万物的主宰而已，神对你 personally 个人的，他了解你，他也爱你。一个人平时不听福音的人，也不太接触基督教的人，居然会肯在那里听福音，肯走进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场所，在默默的冥冥之中有神的在那边带领，神爱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因为他愿意人得到永生，不愿意任何人灭亡。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也为的是拯救你，显出神的爱。福音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世人的景况，讲到你跟我的景况，讲到世人的景况，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你犯了罪，我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有人说自己无罪，那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就算我们没有犯法被关起来，但是我们心里有骄傲，有嫉妒，有怨恨，有不满，我们会诡诈，会毁谤，会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一样一样我们谦卑下来回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就会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也都犯了罪啊。那耶稣为了人的罪，是我为了我们罪的缘故而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人归向神的第一步，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归向神的第一步不是说哎呀你们这个神还不错我来信他，又可以祷告又可以得福，我就信他，不是这样子。归向神的第一步是看到自己的境况，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福音的第三个重点是神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是十字架上的救恩。用圣经的话说，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下面还有一句话，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的是为世人预备救恩，这是神的预备。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世人的罪都付出了代价，为的是要挽回世人，他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归回神的道路。那接受救恩需要什么资格呢？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是神白白给人的，不需要资格，只要你愿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换来我们的得救，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着。福音的第四个重点也是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接受救恩，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救恩。一个人认罪悔改信耶稣就可以接受救恩。约翰一书一章十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到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特权，一个权柄，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常常说信耶稣信耶稣，那信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这一节圣经有解释，他说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你愿意接待耶稣到你的生命里，你愿说主耶稣，我愿意你来，我愿意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他就赐他们权柄，是一个 privilege， 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念之间从要下地狱要灭亡要沉沦的罪人变成是神的儿女，至高真神的儿女。一个人如果他的罪要得到赦免得到救恩，就要认罪悔改信耶稣。那悔改按照圣经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的意思，从不肯认罪不认罪改为认罪，从拒绝耶稣改为接受耶稣接待耶稣，从远离神改为亲近神，这就是悔改，改变方向。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以耶稣做你的主，开始新的生活。最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个祷告文，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如果是用一个虔诚的心发自你的内心做以下的祷告，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出自内心的，那个时候你这样祷告可以得着救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祷告文你可以这样子跟神说，那这个祷告文你可以看它，你可以心里面自己祷告，只要你诚心的向主祷告，你在你祷告的时候神就赦免你的罪，接纳你做他的儿女。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什么呢？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所以你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感谢神赦免了你的罪。接着你要讲的是以后的事情，说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那最后我们这一切的祷告必须是奉耶稣的名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发自于内心一个诚实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美好的，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卸下重担，心里面得安息，你希望我们都平平安安轻轻省省的过日子，在主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天父，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现在有什么样的重担，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敬拜神的场合，在主的面前借着信心向神虔诚的祷告，把心里的重担就在这个时候就卸在神的面前。不要说我们散会之后背上还是背着沉重的无形的包袱走出去，帮助所有神的儿女这时候可以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献下心中的担子。我们中间如果蒙神的恩典引导他的脚步，在今天这个场合听到福音的慕道的朋友，求主也是帮助他们，更是在他们心中动工，使他们可以借着一个虔诚的认罪悔改接受救主的祷告，此时此刻今天就成为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